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来上课。
在这与听众朋友一起学习分享的是我们恩惠二人组，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好，我现在去准备了。
准备什么呢？
鞭炮。
有什么要庆祝的？
因为今天是第100课。
那完完整整的100呢，的确值得哈，好像放放鞭炮。但其实我们100之后呢，还有4课的。
对，
要不要每一课都放鞭炮？
不要了，
不要了。
我是说呢，完成100是一个整数啊，代表呢胜利在望啊，我们要收到呢这个我们的果子了。所以大家呢继续坚持，今天第100课还有4课，那好好的学习。
来到今天呢，我觉得又或者我相信啊，往后的4课一定可以继续下去了吧？
是，
不会来到了100就停滞不前吧？
嗯，大家可以的，大家可以的。
嗯、可以，
对，我们在主日学教学法，
一起冲线的我们。
对，主日学教学法里头有告诉我们要告诉学生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所以大家绝对是可以呢，一起上课上到104课。好，回归100课，今天我们上什么呢？
今天我们呢继续啊，是在属灵倍增这个单元里头的一个学习。之前呢我们提过满有权柄的教师，救主耶稣的方法，伟大的宣教精兵。今天呢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常常说哈，最伟大的外邦使徒的身上哈，就是来认识使徒保罗的团队。
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常常讲保罗，但是不要忘记了，保罗身旁也有一对宣教精兵。那今天我们就会仔细的来跟大家看看这个团队每一个人他们有怎么样的恩赐，他们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效法学习的。
第100课，使徒保罗的团队。提摩太后书4:9-12，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哥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刚才呢我们听到林可辉老师为我们读出了第100课，讲到使徒保罗的团队啊。那么这个经文呢是来自于呢提摩太后书4:9-12。我们知道呢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而当时他是在罗马啊，他被囚当中，也可以说是保罗的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最后一段的路程。
我想来到了人生的这一段呢，保罗当然知道哈，前面啊大概命不久矣哈，
是
啊，很容易会去追想啊整个侍奉的人生，追想当中呢，一定会想到很多与他一起同工过的肢体哈，
是，
而这些肢体呢，有些呢是值得他去怀念的、欣赏的，但其中呢，也有一些呢，保罗觉得哎，这些同工呢。真的走错了路了，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失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经文呢去看看当中几位可以说是比较侍奉上的典型的人物，
是
给我们也有提醒怎样建立服事的团队。
那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迪马， 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有三次提到迪马。那么第一次呢，是在哥罗西书的4:14，保罗称迪马是亲爱的同工。那么第二次呢，是在腓利门书的24，保罗称他同工，这回少了亲爱的。第三次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3:10，在保罗的笔下，迪马成了一个贪爱现今世界啊，离开侍奉团队的人，你看到吗？好像这个下阶梯一样，
一直的降班，降班再降班。
对，那我们在看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应该会知道，第一，迪马应该是一个人才，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其实呢也是一个挺严厉的、挺严格的人。他加入这个宣教团队，那应该是呢一个人才，有恩赐，还有刚开始他也一定是有传福音的热忱，对吧？
所以能够成为保罗的同工啊，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站在保罗的面前，他带不带我们呢？都是一个疑问的。但他能够带迪马啊，显出呢，他其实信仰啊、服事等等一定的素质的。但问题是，他走的路呢，却是反方向而行的。
对，
越走呢就越远呢，甚至乎保罗给他一句评价。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也会引用这句话：“
你贪爱世界。”
对啊，贪爱世界就成了迪马的服事的评分呢，相信呢，保罗这样评论他呢，可能真的由于迪马呢就。到了一些比较繁华的城市啊，有他自己的一些追求啊，就失去了那份呢去传福音见证神的那份的热心啊，甚至乎呢放弃了走十字架的道路啊。
是，那解经家呢巴克莱呢，他就猜测迪马灵性堕落的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呢迪马当初没有好好的计算一下他参与这个宣教团队，走上这个侍奉的道路，他要付上的代价。其实我们看回福音书，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呢、你跟随我，那你就要好好计算一下你要付的代价，对不对？他没有好好的计算代价，以至于呢，他下的决心呢不够彻底。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经过呢宣教团队这样的努力往前冲几年之后呢，他可能疲惫了。身心灵俱疲，那么也可能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当初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初心慢慢的就淡了。所以启示录不是说吗，要把你起初的爱给找回来。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刚才崇文大哥也说了，哇，他经过一些大城市哦，那可能在大城市呢他看多了啊，他累了，他想停下来了，他开始想要呢好好的享受一下他的生活了，
追求世界的成功哈、而不是在这个主的国里的被神悦纳的那份的喜悦哈、正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哈。那谈过迪马是这样的一个失落的软弱的同工之后呢，我就想拿另一个人跟他对照一下，就是呢这个马可，跟他好像呢有一些的相反的发展的方向。
是，
迪马呢是开始的时候呢走得很好，但结果最后呢失落了。而马可呢就相反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侍奉啊就出了问题。
对，
当然他也被保罗选上了，因为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嘛。
你说他是因为走后门吗？
不一定走后门，有人是吧？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
他的家庭背景其实在信仰上呢是很有这个关系的。
是。
所以他也参与在保罗巴拿巴的这个服事团队当中啊，但很快呢就出了问题，以致呢保罗呢就不想跟马可继续的同行，甚至乎呢为了带不带马可呢跟巴拿巴产生了争执。
对，
最后巴拿巴带马可，保罗就带其他同工分道扬镳哈。由此可见呢，马可开始的时候呢是有他侍奉上的软弱失败，甚至呢保罗认为呢马可也是一个福音的逃兵，不想把他呢带在身边。但马可后来我们知道哈，他一直的成长，一直在服事的路上走的时候，保罗看到马可的改变，
对，
觉得呢这是他所爱的同工，甚至在晚年的时候他临死之前呢再三的提到 马可，
嗯
啊，也很欣赏这位弟兄，也希望呢能够哈啊马可呢啊可以在服事的路上呢走得更远哈。
是，那其实我们看哥罗西书呢，就会发现呢，当时呢这个马可已经奉保罗的差派呢前往这个哥罗西教会，然后保罗还要求哥罗西教会要接待马可，所以换句话说呢，那个马可回转呢是很快的，
嗯
啊，不是呢拖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人真的，你要选择像谁呢？迪马还是马可呢？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也是保罗的对工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雅居拉、百基拉。那雅居拉跟百基拉，如果我们看他们呢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出现的情况呢，我们就会知道他们是代职侍奉者。
嗯
啊，也就是说呢，他们亲手做工，供应教会的需要啊，但是呢，他们也忠心于呢神给他们的托付啊，成为宣教队伍当中的一员，支持宣教士，也就是保罗。那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侍奉的。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啊，一个全职侍奉的团队，很多时候也需要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支持。那么像这对夫妇，他们就提供了这一方面的支持。
当然呢，在保罗的对工同工当中呢，不可不提的就是路加医生
啊，是的，
好像呢，在有关福音的这直接的侍奉上呢，路加没有很明显的那个位置，
嗯，
只是在团队当中呢，再三呢，我们知道路加是在场的，
嗯，
而且也参与的，成为一种支援呢，甚至乎可能路加呢，就用他医生的专业。
嗯，
可能会特别的照顾保罗啊，保罗身体的毛病啊，或者他的眼疾啊等等哈，就成了一种团队的支援。而更重要的就是在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到保罗很多的经历行程当中呢，路加呢是在他的身边，
是
一起呢身历其境的，甚至乎哈，最后当保罗呢坐牢的时候，甚至呢面对他殉道死亡的这些历程呢，路加呢是一直的陪伴在保罗身边呢，也可以说呢，哇，路加呢就是一个至死忠心啊保罗的同工哈。
嗯，哎，提到呢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因为根据罗马的法律啊，当时的人犯呢在罗马受审的时候可以带两位奴仆。
哦，
那路加陪在他的身旁，换句话说，路加用奴仆的身份啊，陪在保罗的身旁。哇，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感动的哈。路加他的忠心里头呢，他真的是那样的谦卑哈，来服侍神啊，也因着服侍神的缘故呢，来服侍呢神的仆人保罗。路加没有什么样的口才，不然的话，他大概也应该成为布道家，
应该讲道啊，
对，
布道啊等等。
对，但感谢神。他有这个文才、
啊、
所以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
嗯、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团队当中，神看重的是这个人、啊、这个人他有没有忠心，这个人他愿不愿意服侍，那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去服侍。那还有一个人，文慧也是想要跟大家呢提提、
嗯、
看看还有没有推基鼓啊。
推基鼓、
哎、推基鼓呢他比较特别啊，他是保罗的信使
哦、
嗯，好像钦差大臣啊。那么他呢就是负责呢将保罗的书信呢带到各个教会的。我们知道当时的交通是不便利的，换句话说，推基鼓常常是要奔波各地，是非常非常劳苦的。那他的角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呢，初代教会其实异端兴盛，
嗯，
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仰是要被建立起来，因为当时还没有整全的像我们今天看的整本圣经出现，所以你就会知道呢，弟兄姊妹教会啊常常是陷于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保罗的书信就很重要了，那么推基鼓就要负责这个角色，将保罗的书信关于真理这一些的教导呢带到各教会，带到弟兄姊妹群体当中，那他是让保罗信任的人，不然的话保罗也不会派他去送信吧、
嗯、对，就是因为身边呢有众多的、不同素质的、不同特长的不同个性的同工、啊嗯、结果一起同心合力呢就成就了保罗宣教的那些的影响。
人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与沉重，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与沉重，恳求主与我同行。我不求世界的欢乐，也不求世界美名，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带领我进黑暗幽谷，安然渡苦海未沉，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进天庭。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进天庭。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我们就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保罗的宣教团队，真的是很精彩啊！神将这么一群不同恩赐、也不同背景、也不同性格的人放在一起，成了一支呢伟大的宣教团队，而且他们真的是彼此配搭侍奉，然后呢，他们真的像军队，他们服从上帝的带领，他们也因着服从上帝，就服从保罗，而且呢，真的在当中很多人呢，是愿意呢，跟着保罗，哈，也服侍保罗。
对，那我们在看主耶稣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的时候，我们就提过哈，耶稣的教导是以人为本的。
对，
那么回到福音的工作或者成为宣教的精兵这件事情上呢，同样必须以人为本。
是，
你必定是心中有人，你才可以呢爱这些人，与他们同工，又或者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透过圣经呢，就看到啊，保罗呢其实是一个很懂得哈与弟兄姊妹与人相处，鼓励他们，纪念他们，建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人。
对，那在保罗的身上呢，绝对呢不会互相的冲突。我们常常看重的是保罗的事工，哇，觉得他是伟大的这个宣教士。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读保罗书信，我们其实知道他是一个很有人性的人，哇，他是充满感情的。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到吗？保罗常常流泪。啊，很难想象吧？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提到呢，他在提摩太后书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提到的宣教队伍。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六章最后一章啊，1-27节，他提到好多人呐、我就觉得，如果他心中不是有人，他怎么可以提出这么多名字？而且每一个他还牢牢记住呢。
对，每一个人的那些背景啊，或者保罗想要点出的重点哈、透过罗马书十六章呢几句或者一两句话，我们就对他所描述的要问候问安的这个对象呢，也有了很深的印象，证明保罗跟人的接触呢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的。
嗯，这个就提醒我们啊，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神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呢，我们要把人呢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是人的工作啊，绝对不是只做事。那第一个呢，我要特别在这里与有荣焉的提出来，菲比。
哦，有什么特别呢？
她是女性嘛，
嗯，
她是姐妹嘛，
对，
而且呢提到她是执事啊。
嗯，反而经文没有强调女执事。
对，
她就是执事，执事就是执事，不因为男女有什么分别、啊、
对，这句话要让崇文老师来讲比较有分量啊、嗯、那么保罗不断的提到呢，这个菲比啊，她有一个特质就是帮助啊。菲比自己呢是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哇，所以呢保罗就希望呢这个罗马教会呢，就是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在主里一个很美的循环，就是菲比是帮助别人的，甚至他帮助了保罗、嗯、所以他也希望教会呢在菲比有需要的时候也帮助菲比。
嗯，接下去呢就是十几二十几个人的
啊，我数过了
一份的名单，数了多少，
十五个，
十五个。
那但是呢这个十五个是有些人是加在一块的，
是一个群体，代表了一个背后的群体。
对对对，
所以这个数字呢就很难很准确的说得清楚明白了。
是，
但就反映了保罗，哎，很多人都说啊，保罗其实没有直接去过罗马的教会嘛，当时之前、
嗯、是，
但他竟然呢、可以问候这个教会的同工，有一些可能是他之前服侍的时候
对
接触过，
对，是的、
啊、所以他就能够这样去问候他们。
嗯，
当然问候的人物当中呢有一对夫妇呢是老同工老搭档了、
嗯、是
百基拉亚居拉。
对
啊，这是呢大家一起啊曾经执帐篷一起同心宣教的对工啊。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呢说到这对夫妇呢，给了他们一个评价也是不得了、嗯、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
嗯、
而保罗也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嗯，也就是呢这对夫妇的家呢是教会。
对，
那这对夫妇真的是我们的典型哈，我希望所有基督徒夫妇都可以向这对夫妇看齐，很难得啊。如果呢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呢也有一个人以上哈，像这对夫妇一样将他的命为我的缘故、嗯、其实是为主的缘故啊，置之度外，我相信呢啊，我们这个团队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来自于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的。
在名单当中呢还有一些特别的啊，像以拜米土、嗯、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 啊,、
哦、
啊也证明了在这个教会当中啊有不同的种族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啊一同建立这个教会。
哎、嗯、我又看到一位姊妹呢、
嗯、
玛利亚啊，她是一名犹太女子啊，是一个保罗这样说啊，为你们多受劳苦的姊妹、
嗯、一个多元的教会才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吧。
对对 对, 对，那么在这个名单里头呢，其实有些人原来他呢是奴隶，
嗯，
后来信主之后，
对，
然后呢加入了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譬如说暗伯利、啊、这就是一个奴隶的名字。那保罗称他是什么呢？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那这个让我们想到保罗曾经为了一个奴隶写了一封信、
哦
嗯、阿尼西姆，对不对？
对，就是为奴隶、啊、求情而写的、
嗯
啊、另外呢在这个问候的名单当中呢有一些、啊、被视为希律家族的人的成员、
哦、贵族。
对啊，有亚多尼布啊、西罗天啊，被认为是希律家族的人当中的拿其术呢，也似乎呢是当时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所以教会当中呢有一些社会阶层比较高尚的，
嗯，
背景比较富有的，但也是教会里头的大家的一份子哈，都成了肢体、
嗯、对，我觉得这间教会真的是很有爱。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有奴隶哈，然后也有贵族啊，有钱人家，那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啊在邻里很有资历的，那他们都能够呢在这个大家庭里。还有一个要特别提出来是鲁弗，
鲁弗
和他的母亲。 那这个鲁弗呢就被认为是基督背负十字架的时候，那不是后来太沉重了吗？
嗯，
那么这个
找了一个人，
对，古利奈人西门，他的儿子。
哦，西门的儿子
就是鲁弗哈，鲁弗和他的母亲。那保罗就特别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哇，可以想象保罗跟这个家庭是多么的亲密
啊！大家可以细心的再去阅读这一章的经文哈，每一个名字背后都去找一些的背景资料，你会更懂得欣赏保罗作为一个关心教会的同工，他是怎样的进入到不同的人的生命当中去。
对，这个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呢，保罗看重每一个人哈，他不会因为啊，这个亚居拉、百基拉一直呢就是协助他，甚至呢跟他一起支帐篷啊，成为他的对工啊，那就好像把他们呢这个琢磨多一点。你会看到保罗在问安的过程当中，他真的知道每一个人的特性，他一个一个点出来，他看重每一个人。他也明白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这个就想到呢，神也是如此看待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团队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神把我们放在当中，自有他的美意。神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不会因为啊你的职位或者说你的侍奉比较重要一点哈，站前台一点，前线一点，那么神就特别看重你。不，我们看到一个团队是由大家一起建立起来的。
一段经文呢，建议弟兄姊妹可以看看《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这是呢，差不多保罗跟以弗所的一些长老哈，正式道别的一番话哈，里头说明了保罗怎样的为人，怎样的服事的态度，怎样的不以性命为念。怎样的没有避讳不讲神国的道理哈，也怎样的警告劝诫主内的肢体不住的流泪为众人祷告，这些都是建立人建立生命的服事。
对，当然他也提醒啊，虽然有这么多佳美的榜样在我们当中，但是也有一些被盗的人，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最后呢，我们也很想再跟大家呢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很受激励，来自于山东谭姊妹，听听她的教会是怎么做的。我所在的教会在2000年成立，现在有8个聚会点，350位信徒。面临老龄化、青黄不接的现状，2019年年初圣灵感动老人，有共同的看见，教会要复兴发展，必须要面对现实问题。他们要舍得放手，把侍奉的机会交给新人。老人不住的祷告等候，求神兴起忠心爱主、存心谦卑的年轻人来承接圣职。几个月之后，20多位同工以无记名的方式各自写下接班人，竟完全一致，都写了相同7个人的名字。近10年，7个人在教会里装备学习侍奉，众同工一起祷告交通，7个人流泪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为了教会愿意顺服接受委任，决志忠心侍奉神，按神的旨意管理群羊，做群羊的榜样。老人退休不退倒，放手不放眼，继续的教导训练。经过1年多时间的认证，7个人彼此相爱，在侍奉中不断成长，为自己谨慎，为群体谨慎，不论是讲台侍奉，还是在教会治理、看望、关怀等等事工中尽职尽责，带动教会有了很大的复兴，得到了老人以及全会众的认可。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 上，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赴应当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且成为主一生摆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尽我的命为你焚烧，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赴应当献，我的头为你高烧，我的耳聆听等待，且成为主一生摆上。我的灵为你燃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
来到了我们第100课的连线分享，很高兴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能够维持这样一段互动的分享的时间，更多听到内地弟兄姊妹的亲身的体会，对课题的回应。今天我们再一次欢迎陕西的刘姊妹还有山东的劝慰子，两位好。
两位好。
两位老
师
好。刘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今天的主题呢，我们特别提到哈，要对公啊，谈这个团队哈。我们看到保罗的团队呢，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神啊使用他们成就了神国的事工哈。今天我们又怎样看自己的团队呢？又怎样看这个合作的侍奉呢？真的哈，希望更多听到啊两位弟兄姊妹你们的经验、你们的见证哈。请刘姊妹先说吧。
好的。说到团队，我们这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这个团队，那个团队还没有这个。
嗯，
但是根据教会的服事，我想这也就是个团队。比如说，我们这边是有看望组、有卫生组、有查经学习、诗班乐队啊，都可以称为团队。
嗯，
查经学习的时候，首先是带领那些到下面去，或者是祷告点呀，到其他地方去看望呀，这些个人。要在这里一个礼拜，比如说定时礼拜六晚上有个查经，就是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可以系统的来查考圣经专题啊，系统的有几个神学生给他们在这里带查经，这可以说是一个查经的团队吧。紧接着就是看望，也有人带领。那么我们在看望的时候要用神的话来安慰，安慰那些心里得不到安慰的，要去用神的话来帮助那些灵里软弱的等等这些。紧接着，如果这里的人多，可以在你们村子里面成立一个祷告的小组啊，就是这都在看望里面。如果这个村子里面成立一个祷告的小组，然后回来以后就说，哎，哪个哪个村子有一个祷告小组，就给这些查经学习里面的学员就说一下，安排一下时间，谁有时间可以去，这是团队里面的。当然其他下面的就也是一样，说团队中要注意的几点，一个是在团队当中不能太自私，一个人自私了专顾自己的话，这个团队就没法工作了。
是，
也不能说挑剔，给他教会安排两个人去，因为这耶稣他开始让他的门徒工作的时候也是团队式的嘛，70个人不是两个两个打发出去了，所以不要挑剔，也不要对某一个人有成见，几乎是有成见，也应该在工作以前在神面前彼此的都饶恕包容。那么团队要做的几个方面，就是我总结了一下，有几个彼此， 一个彼此要承担。如果说这一次团队去两个人去看望，他到那里说了一句啥话，他又做了一个啥事，都要彼此承担。如果不承担责任的话，彼此推卸责任带来的是分裂。彼此承担的时候，就是彼此都能够谦卑下来，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有一个这样的担当，我相信神也是喜欢的。这是一个彼此，还有一个彼此就是彼此的接纳。因为保罗的团队不完全，当然我们人组合的这个团队也不完全，因为人非完人嘛，都有缺点，所以要接纳他的优点不行，还要接纳他的缺点。如果一个团队里面不接纳一个人的缺点的话，这个团队就不完美不完全。比如说人有五个手指头，我们有一个老牧师，他一个手指头是残废，就是直的弯不回来，就这个弯不回来是直的是残疾的，但是他手伸开的时候还是五个指头啊。如果把这个指头要是剁掉的话，那不是就缺一根了吗？说我们团队也是这样，尽管他有好多的软弱，他有好多的不足，好多的缺点，我们只要在主里面以爱来接纳他的时候，他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份子。这是要彼此的接纳，更重要还有彼此的要扶持。说耶稣打发两个两个人出去，就是有软弱的刚强的拉他一把吧，有这个灰心的有信心的再把他带一起就起来了，这是团队里面必不可少的。还有团队里面要彼此相爱，特别是相爱的时候，我们多数时候只是爱自己爱得好，但要爱别人的话就很难了。但是在团队里面不一样，必须彼此相爱，这是必须的。箴言书上面有一句话说，铁和铁磨出能磨出热来，朋友相处也是如此。那么我就想到这个朋友相处，就是两个人虽然吵架了，虽然说高声了，他们都是说到彼此的缺点，你应该怎么样改，他应该怎么样改。说到这样的时候，彼此在这里用圣经里面耶稣的榜样，就是要洗脚。他这里错了我们给他提出来，他那里错了我们给他提出来，也就是彼此的在这里做这些的时候，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改正，这是最好的。这是在侍奉当中，主要不是只要统一就行，不是这个，主要的是要合一而不是统一。合一是生命的关系，统一是制度命令的关系，知识的这方面外在的，合一是内在的。所以这是一个团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内在合一。
我喜欢最后这个啊，我们不是统一，我们是生命的合一。
好，听听劝慰子的分享吧，关于这个团队的情况。
就像刘姊妹刚才说的，一个团队最基本的就是要合一。我想就像上一课我们所说的啊，目标，一个团队也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在主里为神做的。在我初信主那几年，没想过有团队侍奉的目标。从我听到卢文牧师那句话之后，我才反思自己。老牧师说独行侠必死于非命，所以说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一个人呀是不能办成多少事的。感谢神这么多年在网络侍奉当中啊，让我对团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现在我们的同工加起来差不多有30位，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愿意成为守望者。如果说再加上每一天发灵修资料的一些弟兄姊妹在群里头劝勉的赞美的等等，那就更多了。这些弟兄姊妹真的都非常的好，因为啊很多他们都是有工作的，还要照顾家庭，身体有的也不太好，可是呢他们却不吃劳苦，就是说每一天愿意很早起来就参与到这个祷告当中。在这个团队当中呢，让我其实也学习到了很多。我看到了弟兄姊妹的坚持，除非那种万不得已，否则绝不推迟的那个劲头在激励着我。 这其中我想就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那就是主耶稣。
嗯，
若是没有主的爱，其实我们人能做什么呢？现在团队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成为别人的守望者，这就是在回应基督的爱。我经常在想，成为代祷者一天两天还可以，但是如果长期的持续，这是凭着血气之勇是做不了的。所以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代祷，虽然说有的时候都是不完全的，我也经常给弟兄姊妹说，按照我们所看见的顺从圣灵的带领就可以了。哪怕我们每个人做的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你几十个人加起来也能够接近于100%。更何况我们把这些个碎片化的祷告交托在全能的主耶稣手中，那每一个祷告就都是完全的了。所以说我们团队里头这些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虽然说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具体的了解，大概的情况知道一些，所以说呢，也是求主帮助我多为他们祷告。
是，
我们这些个团队如果加起来是1+1只要大于2就可以了。
嗯，
其实啊，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哈，那服事呢也需要对工，也需要呢群体的参与。我想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同啊去活出一个团队的使命，更好的来服事主吧。
嗯，谢谢两位队友，谢谢你们，
谢谢了，再见，
谢谢，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保罗团队虽非完美，却成就神国大功。我们又如何看自己所属的团队呢？
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人呢一起同心同行，因为我们不是孤岛。特别在侍奉路上，你有没有你的队工呢？你有没有同伴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
对啊，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团队哈，所以这个交流分享彼此的鼓励呢是相当重要的。
嗯，
简短的分享呢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发过来，开始的时候注明跟你啊，是给我们节目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嗯，那如果呢您是写听课心得的话呢，可以呢写到我们的邮箱，汉语拼音的跟你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请您署名姚谦牧师收。
嗯，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个听课心得哈，提交作业的时间呢是应该有一定的限制的，
对，
否则呢不能等你10年8年呢。在我们整套节目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提交你的心得哈，让我们知道怎样安排这个听课证书。
是，那今天第100课啊，恭喜大家哈，进入新的阶段了。101课会说什么？
下一次同样是属灵倍增这个单元里的101课，学习另类文士。
嗯，我们期待大家继续参与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
见。路途黑